这个卵位呢是德相三摩地，顶位呢是真相三摩地，冷位就是我们现在这里讲的一分真实三摩地，四谛法呢是瞬间三摩地。好，那么这里是一分真实三摩地。好，这个是以后我们有缘哈，再把它细讲它的教理。好，大家就知道说哦，他这个师父呢，他是属于加行位上的，啊，加行道上的这个一分真实三摩地的一位行者。那么他的法号呢，上师的法号呢叫戒凯，啊，戒凯律师是他的亲教师而正出家，啊，从他的座下出家的，其会又名圣难登智，啊，那么他的名字是叫圣难登智，啊，此后乃至31岁习学向圣内明。这时候呢到31岁呢，啊，他学习呢向圣，就我们讲法相，我们在中国就称法相宗，就是法相上的讨论，还有内明。内明我们就是讲我们佛法就称是内明，上下诸藏就是大小二圣，大小二圣所有的教法，这个经藏里面所有教法他都学习，特于人非聚落，在这个人非聚落这个地方，法凯师前，在他剃度师前面待几年呢？12年中听受大毗婆沙，在他的剃度师身边待12年。哦，这个是很短很长一段时间了。听受这个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是很长的一部论，啊，这部论非常的庞大。不过听说翻到中国来没有全翻完，好，所以中间有意识掉。集善律啊，集善根本四部教典，集善就是他非常的善，这个通达哈，集善就是通达，好，非常的通达呢。这个根本四部教典，这个根本四部教典是指律部，我们是讲律哦，戒律上的哈，律部的根本四部教典。他们什么叫做四部呢？他因为我们在小圣里面二圣，他在律典上呢有四部：上座部、大众部、正量部、说一切有部，总共有这四部。好，上座部、大众部、正量部，正量部就是正正当当的正，量呢就正量的量，好，正量的量就是我们讲的量啊。好，量东西的量，好，正量部，说一切有部。好，那么这个根本的四部教典呢，好，虽诸异部虽然都不一样，作受持等诸为细分，互舍取处，片之无杂。那么他把这四部教典虽然都不一样，好，做受食等，就是为什么用这个受食啊？这个受食是指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哈，那么居士要先受食，好，那我们这样子出家众才能吃。那么这个受食像，因为这是一个小动作，啊，它是以这个小动作等等，诸为细分来比喻，这是任何微细的地方呢，它都非常的片之无杂。好，每一个细部小事情都知道，而且分别很清楚，因为你每一部讲的不同。好，这个四部呢，上座部、大众部、正量部、说一切有部，这四部呢它的开遮持犯都不同，对戒律的解释也不一样，宽松都不同，好，宽跟松都不同。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好，所以呢他呢都得要去学习，都通都得，好，去给他通达。好，互舍取处，什么叫做互舍取处呢？就是他的开遮持犯，你遇到什么事情应对进退，好，应该怎么样，每一个部的看法有些微不同，他呢都通达无碍。好，底下好，不过他你看看哈，待12年听经呢，你看他这样子一个大根器者的人，哈， 在他的剃度寺前待12年。由是渡越至他诸部中海彼岸故，是无道解一切，是无道解了一切教正法中殊要处者。好，就是他因为这样的关系这么认真，渡越至他诸部中海彼岸故，他呢把所有的其他的宗派诸部中海彼岸，彼岸是到彼岸，好，意思是这些好能够让我们了生死的，好，这个呢这些呢他都非每一个宗部每一个部派他都通达了解，无道解就是不会错，没有了解不会讲错，无道解，好，能够无道解通达所有一切的正法啊，所有的书要所有的重点啊，他都非常的清楚。好，下面获得正德事理者啊，现在讲我们阿底峡尊者的正德这件事情。总佛一切教法圣教三藏宝舍，故正圣教亦须摄入三学宝中，其中戒学自言即是速暂为定慧学等一切功德之所依处。好，这一段呢就在讲啊，在讲戒定慧三学中以戒学为所有功德所依之处。那所以你要获得，你要证这个德啊，好，要能够获得这个正德势力，就是阿底峡尊者呢，他如何有这个德恨？因为他戒律持得非常精严，好，他就要提这件事情。总佛一切教法圣教，我们从所有的佛的一切教法圣教来看，三藏宝舍，所有的三藏，好，三藏十二经典，好，他的所有的这个骨干，好，是怎么样子摄持住呢？就是三学，界定为三学，故正圣教亦须摄入三学宝中。好，所有的圣教都必须好涵盖在这个界定会三学内。好，那么界定会三学其中戒学，这个戒学戒定慧的戒，自言即是烁烁暂为定慧学等一切功德所依。自言就是指我们的圣教，好，我们的圣教最殊胜的话，好，叫自言。他的所有的解释，好，即是我们佛陀的所讲的以及所有的注解都烁烁好称赞，好，暂为定学等一切功德之所依处，定慧学，好，就是戒律呢，它呢是定慧学的一切功德所依。好，我们的戒律是定慧的功德所依，所以根本是在戒律。好，故须先具戒学，增上诸正功德，其中分三。所以呢，我们就先具备戒学的真上。好，如果说没有具备这个戒学的各种真上诸正功德，那以后都这个定慧就很难。好，那怎么样子真上呢？有分三。好，这个都是底下都是阿底峡尊者的殊胜功德。好，我们来看底下三个，一个是别解脱戒，一个呢啊，别解脱戒是第一项，这是二圣的戒；第二个呢是菩萨的戒，好，菩萨律语；第三个是金刚圣的戒。好，我们看第一个二圣的戒，这三个戒呢，在阿底峡尊者呢都圆满的好持守住了。第一个 成就最胜别解脱律事理者。好，现在讲这个阿底萨尊者的正德功德。好，那么他第一项在戒律上呢，是把别解脱戒的律事理他都持守非常殊胜。好，如赞中云，我们讲的最胜别解脱律就是指出家的比丘戒。好，这一部分就是出家比丘戒。好，那么这个出家的戒包括这个啊沙弥戒、啊比丘戒啊等等。赞中云，好，八这个八十赞提到，尊入声闻圣门矣，护戒如牦牛爱尾。好，就是我们阿底夏尊者呢进入了声闻圣，就是受了啊比丘戒以后，那么他护这个戒呢如牦牛爱尾，就像牦牛爱着尾巴。好，具妙具妙梵行圣比丘。好，我们谈到这个受比丘戒，好，受比丘戒阿底夏尊者他这个你看那个宗喀大师，好，他也是到三十岁，他从他出家之后七岁出家，好，七岁正式出家，二十岁是可以受比丘戒。我们受比丘戒最低年龄是二十岁，啊，不能再低。好，所以如果说即使从小出家，他要受比丘戒，也只能要等到二十岁的时候才能够受比丘戒。好，那中国大师他到二十岁还没有去受，他还是继续学习，还是沙弥。好，他到三十岁才去受比丘戒。好，所以你看这些大师们他们沙弥生活哈都非常的扎实。好，在沙弥的时候就学得非常扎实，然后受了比丘戒之后还是继续更扎实的又继续学习下去。好，所以你看他这里这个他受完比丘戒护戒如牦牛爱尾，为什么要这么久去受戒呢？因为他得要对于这个戒他非常要有那种非常的爱护心，他不能去随便的违犯掉。好，那么这个爱护心要真的从内心里面提升出来，好，真的感受到受这戒是多么殊胜，无始劫来难得遇到的。好，沙弥戒都已经非常难，都也是非常难得遇到的，我们就要好先好就是把它好好的遵守住，然后呢比丘戒又是更难得遇到的，那我们更要给他好好的去遵守。好，所以这个要去认真的提升对戒的殊胜，对戒的好要心，好，要能够真的认知到这样子去受戒才有意义。好，那么这个阿底夏尊者呢他对声闻戒他就已经有非常啊殊胜的那种好要跟持守，所以你看这里护戒如牦牛爱尾，他护这个戒啊就像牦牛爱尾巴一样。好，这个牦牛爱尾巴很特别，就是他宁舍其生命，他尾巴也不要给他受伤。好，所以他就像牦牛爱尾，具妙梵行圣比丘。好，他呢啊，殊胜的这个梵行呢，好啊，这他也是殊胜的比丘，持律上座我敬礼。好，这是赞中呢给他做的一个啊殊胜的赞叹。好，为其正受圆满比丘诸律矣。好，那么他在正受这个刚刚讲的这句话，好，这个赞的话啊，这里解释。说正受圆满比丘的诸律语，就受比丘戒以后，好，如爱尾牛，好，就像爱尾牛，若尾玉履挂着于树，就是这牦牛通常把尾巴都放在背上，好，然后这个牛的尾巴就摇来摇去，如果这个牛的尾巴摇来摇去，它如果不小心摇到树枝上， 若为一缕挂在树上，这个时候万一虽见猎士将离其命，虽然猎人呢、看到猎人要离其命，要断他的命，那这时候牦牛这个牛啊，他应该赶快跑啊。可是呢，如果赶快跑，他的尾巴呢是被等于是说放在这个树上的是被卡住的，那么如果说他硬扯他尾巴，会把尾巴扯坏掉。所以宁舍其命护尾不断，他宁可站在那里给猎士给这个猎人呐、猎到了，他也要保护尾巴，不要让它断掉。如是虽于一清穴处，尚宁舍命防护不犯。如是虽于一清穴处，什么叫一清穴处？就是小界，小小界，即使是小小的界，都尚宁舍命防护不犯。小小的穴处啊，一清清穴处，一个清的穴处，穴处就是所依之处，所要学习的地方，就是每一条界每一条界都是称为一个穴处。那这个阿底峡尊者呢，对于一个小小的界都不违犯都防护不犯，况其所受重大穴处。那这个小戒呢，他都临舍命的防护不去放他，何况呢受重大的学处，何况是大戒，他更不会犯了。是故成大持律上座，所以呢他就成就了他是一个持律的上座比丘。这个呢是提到他呢在别解脱戒别解脱戒的殊胜功德。所以从这里面来看，它应该是250多条戒因为每一部的戒律的每一部比丘戒的条文呢，这个条数是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受的四分律，像我受的是四分律的戒，它是250条。那我在差不多出家七八年后，也有去泰国受戒。他那个受的戒又不一样，又不同，所以他的每一步呢，他的戒法呢，他是有他一些微不同，可是呢，主轴主干都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刚刚是讲二圣的戒，现在讲菩萨戒。成就菩萨律仪者，像成就菩萨律仪，如赞中语，尊入度彼按文以增上意乐善清净，决心不舍诸众生，聚会大悲莫敬礼。这是83中的称赞。我们直接看后面的解释，就是说总具修习慈悲为本。那么阿底峡尊者呢，他呢具备了修习慈悲为本，菩提之行众多教授，那他具有的菩提之心的众多教授。阿底峡尊者持有两个主要教授，底下有提特一荆州大师多时休息，因为他后来又到荆州大师那里。这是印尼，我们现在爪哇印尼，在那里呢跟荆州大师学习，多时的休息，学了我记得好像是10年还是12年，也是学得非常久。至尊持世及妙音尊传授无助及敬天最胜教授，就是他依着荆州大师学习这个发菩提心。然后呢他学习的发菩提心呢，这个荆州大师传的呢是这个至尊持世的。那么妙音就是我们的文殊菩萨，叫妙音尊呐、是我们的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传授呢，是传授给极净天。那么他是传授的，就是入菩萨行论的自他交换的方法。那么持世就是我们的弥勒菩萨呢，传授给无住菩萨的，就是 好，我们现在静坐大师所传的是观所有众生为父母啊的这种发菩提心方法。好，那所以这两个发菩提心方法是不同的，一个是自他交换，一个是观一切众生如父如母。好，这两个方式啊，都这两个，这两个的传承，经这个阿底峡尊者都具备了。好，所以呢，他成就菩萨律，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发菩提心？因为菩萨的律语哈，它的根本就是菩提心。若你失去菩提心，菩萨戒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啊，所以它的最根本就是发菩提心。那么在西藏哈，藏传呢，他对于发菩提心的教授哈是非常的细腻，而且很完整。这的确哈，的确是啊，如果他跟我们汉传比较起来，藏传的发菩提心教授真的是很殊胜。好，那我们汉传是大而化之，他没那么细腻，可是他是非常啊，他那个气势很磅礴。好，你看那个汉地的我们那个大祖师写的哈，那个像比如说，好像这个藕益大师、莲池大师，好以及这个永明延寿禅师，你看他们写的文章哦，虽然不是那么细腻，可是讲的都大方向、大格局，他格局很大，好，但是没那么细腻。那藏传的不同，他正好好非常的细腻。他光是菩提心就一条一条的分析，好，分析的非常的深入，好，这是他的啊一个优点。好，好，我们来看，如赞中云，哎，我们先看我们刚刚前面哈，前面第四页的倒数第二行的赞，哈，这个赞呢，好，我先解释一下，尊入渡彼岸门矣。就是渡彼岸门已就是出家了。好，然后呢进入大圣，增上意乐，善清净，增上意乐讲我们发菩提心，好，越来越清净，决心不舍诸众生。好，他就对于这个决心，也是我们讲的这个菩提心呢，他是不舍所有的众生，聚会大悲，真的具足的大悲心，好，我敬礼。那么第五页的第一行下面的赞，人舍自利以利他，为圣是即我师尊。好，就是能够舍自利，舍掉自利以利他，舍掉自己不重要，别人比较重要，保护别人。好，然后呢利益他人，其实修行它正好跟我们社会上是反过来。好，这个社会上啊，通常很多社会上走过的人，你要他好舍去保护自己，他做不到。很多人他先保护自己，他不会先保护师父，他会先保护自己，然后自己先保护好，然后才开始谈利他了。那这个地方不是，你舍自利以利他，好，你要先以利他，先保护别人，自己不重要。为圣是即我师尊，所谓为圣就是以利他为殊胜。好，因为他这里的这个翻译哦，翻译的不太好，他前后文的对照哈，但不好对照。好，所以呢这里这个为圣啊，我们要特别讲一下，他是以利他为殊胜，以利他为殊胜，好，就是我们的我师尊呢，就是我的啊这个师尊阿底峡尊者。好，为心发起爱他甚至菩提之心。好，就是我们呢心呢啊发菩提心啊，好，爱他呢甚至就是爱他胜过自己，这个的菩提心呢，以此愿心所引行心，以此这个愿心，因为如果读过《路布沙行论》的话，他就讲到，我们要这个所谓的行心呢，就是你实际上你就已经真的去利益众生了，叫做行心。 那么愿心是我还在发愿，还在发愿哈，还没有开始去做，还没有付出行动，或是行动先做做看哈，他只是做做看。那你等到你已经是坚决的做下去了，这就是行心啊。以后我们在这个往后的发菩提心上师道的时候会提到，愿心跟行心呢有一个分界点，就是受菩萨戒是它的分界点。好，你一旦正式受菩萨戒，就是算你已经进入菩萨啊，这个菩提心的行心，行菩提心。好，那么如果你还没受菩萨戒之前呢，你是试试看，再做做看，这就愿菩提心，愿菩提心。好，那为什么以菩萨戒为分界点？因为你愿意去受菩萨戒，就表示你坚决我要做菩萨。因为你这要这是要发誓愿的呢，你要受戒是要发誓愿的，要在佛菩萨前面讲哈，我哈能够能持否啊，我能持，他是要发很坚决的一个誓愿。好，所以呢，有这个坚决的誓愿发誓的哈，这个誓愿心呢，就表示你已经是开始去行了。好，那么之前都还是个愿。这个愿而已。所以下面受学菩萨广大妙行，学受随行所有学处，行贤妙古，能不违越诸圣则止所有自现。好，就是受学他开始学习菩萨的广大妙行，就是菩萨戒的啊，菩就是做发菩提心之后啊，学习这个菩萨六度万恨广大之妙恨，好，六度万行啊，好，各种利益众生的啊善巧方便，好，以他都要去用心的去做了。好，受他这里讲的哈，受学这个学呀、啊，是讲应对进退，你一个菩萨戒的应对进退，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受菩萨戒哈，最好是先听菩萨戒。先把菩萨戒的内涵呢先仔细听过，然后听这个律师啊解释过，你再去受会比较好。好，你要衡量一下自己是不是真能做到。好，那然后呢你再去发心去受。好，这个受学就是指这样。好，因为这个每一个条文它都有它开车吃饭。好，怎么样子你称为没有犯到，怎么样子可以开源，这些呢都有讲到。以后有机缘哈，我们来讲菩萨戒啊，这个菩萨戒是非常好的，有机缘我们来研究。那么学受随行，就是马上学了马上就行，所有的学处，好，所有的每一条一条的条文哈，都认真的去行持。那因为行贤妙故，他的行啊行持啊非常的贤妙啊，就是他是贤人啊，殊胜的啊，他人啊形容他的人是很贤人啊，又非常的啊殊胜的，能够不违越啊，不会违犯诸圣旨。什么叫啊诸圣则止？什么叫圣则止呢？圣则止就是指菩萨，就是菩萨的意思，圣者就是佛了。好，那子就是佛的子呢，佛的儿子呢，就是菩萨。好，所以我们讲圣者子就是菩萨，不违越诸圣者子所有之现，就是我们不会去违犯到所有菩萨的所有的限制，就是指他的所有的规范了。好，所有的那个规定，好，所有的规定。那这个呢开车吃饭的这些条文啊都要非常清楚，都不会违犯。好，好，下面成就金刚胜律语者，刚刚前面两个呢都，第一个呢是讲二圣戒，第二个讲菩萨戒，现在第三个讲金刚胜戒密戒。好，密教啊密圣的戒。好，如赞云，赞中云，尊入金刚圣门矣，自见天具金刚心， 余且自在惑中者，修密护净我净矣。好，就是这个阿底峡尊者呢，入金刚圣啊，他开始学习密圣以后，自见天具金刚心，那么自己自见亲见本尊，这个天是指本尊呢，好天呐、啊，现在讲这个天字哈，大家注明一下，这个字啊，单独这个字啊，就是指本尊呢、啊。好，具金刚心，好金刚心这个形容啊比较难形容，好，那这个呢，如果从我们显教上来看哈，它有密教的形容，但是从我们现在先懂这个显教的角度来看，就是对于智慧慈悲非已经是圆满的哈，已经是好如如不动的这种持守住，好它不会晃动，好不会去晃摇，就对众生的慈悲心啊，它是保持不会变的，好它的智慧呢也是保持不会减损的，好这个就是金刚心，好这是我们简单讲，好它还有很深的内涵。余且自在惑中者，好就是他对于余且自在，我们刚前面就这个跟前面是一样的意思，相应自在，好他跟于对跟本尊相应，跟法相应，好然后呢他呢是最殊胜的，好我们底下直接看，好修密护净我净矣，他呢对于密宗护净，对于里面的金刚圣的所有条文他都保护得非常好，这金刚圣哈，这密教的这个教法，他对于金刚圣的戒律啊，那是比菩萨戒更严格，啊，比菩萨戒的更严格，严格到你们很难想象。啊，比如说讲最简单的例子，他对于这个师兄弟。比如说师兄弟有教法下来哈，就是有教育，他对于师兄弟的那种教授或是师父，就是上师哈，上师的教导，他的师父的给他一教导，他说他内心起那么一点点一念，这一念哦，一个念头跑出来说我不要，我就是一种反感跑出来的话，他就违反金刚戒了。任何一个念头的反感出来，他就这个金刚戒就违反了。你看这么严谨啊，起心动念哦，这一个念头哦，对他的师长，尤其是对师长，金刚戒大部分都是规范在上师、弟子跟上师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跟上师，如果他对上这位师父哈、哦，他如果说他是不。把师父都看成跟佛一样完全的信心，好他就是关公不关过，他完全的做到100%，那他的修行哦就是迅速成长，功德迅速累积。但如果反过来，好啊，如果说这个师父上师的教导，他在背后还有很多的话啊，说不行，这样他讲东他又往西，讲西他又往东，好，或是说他虽然讲东往东，但是很心不甘情愿，心不甘情不愿的往东，这个呢全部都违反到了，因为你这样子的话，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力，因为在金刚圣最关键的就是上师佛菩萨的加持，上师本尊的加持力，那是最大的关键。如果说他那个心没有那么的，他从内心里面没有那么恭敬心跑出来的话，他没有办法把那习气给降服住，因为很多人他都有那种叫叛逆性啊，好，反正那个我就是不服，好，有那种心，但是我说这叛逆心不赶快降服掉了，那是会很大的一个障碍，因为那个修行跟一般世间是不同的，这是两回事，修行是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你看那个地诺巴、那诺巴。好，马尔巴，以前那个地诺巴、那诺巴，好，他们在教导的时候，第一个是那个地诺巴嘛，好，地诺巴在教那诺巴的时候，那地诺巴他会跟那个那诺巴讲， 从那个悬崖上跳下去，纳多巴毫不考虑，马上就从悬崖上跳下去。你看他的那个师徒之间的信心是达到这样的，那一般人，一般现在人是很难想象啊，很难想象。好，那蒂诺巴在考验纳诺巴，哦，那个考验的是，那个是很没有办法考验的。好，那个上师呢，他对弟子哈，很多东西他都可以帮助，他都可以协助得了，救得了他。可是呢，有一样救不住，只要如果说这个徒弟对师父的那个心哈，他已经晃动了，好晃动了，那个恭敬心没有，然后呢，只是表面恭敬，内心没有恭敬，或是人前人后哈，都是说一些不恭敬的话，那这时候呢，他整个人的功德力全部拉下来，他功德力全部会拉下来，所以这个金刚圣跟一般他是完全不同，啊，他是完他。可是从这个金刚圣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二圣行者跟大圣行者也是一样的道理。以我这样子20多年来，好，我来感受到，其实二圣跟大圣也是有一样的状况，只是金刚圣讲清楚，金刚圣把它讲得很清楚。即使你在二圣哈，你去至于去看那个二圣行者，他们那个师父在教徒弟的时候，虽然只是教打坐观不净观，啊，或是观，啊，或是止观，到最后止观双运，啊，等等，这样慢慢的修起来。那这个呢，如果说他对师父的那种心没有那么恭敬心的话，他的进步就越来越缓慢。好，啊，这个在以前啊，而且二圣他们本身也有佛菩萨的加持，只是他没有强调而已。他背后没有佛菩萨加持，他也很难能够证悟啊。像以前那个时候，佛陀哈，佛陀在教弟子，如果佛陀的加持力没有下来，这弟子也没有办法几句话就开悟啊。那个也是有佛菩萨的加持力，好，所以说关键都在上师本尊的加持，关键都是这里，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关键。好，我们来看这里。成就关键字，我们现在看小字，现在是第5页的，好，1、2、3、4、5，第5行哈，第5页第5行，成就关键自身，即天生，即天升起次第，好，成就关键自身即天，这里要打一点，好，分段一下，升起次第。关键自身即天，就自身即本尊，这是一个升起次第。即金刚心圆满次第三摩地故，这个是圆满次第。在密教里面哈，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层次，一个次第，一个是先升起次第，再来圆满次第。我们简单讲哈，什么叫做升起次第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是不是常常有一句话嘛，人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对不对？好，那我此道场如地珠，阿弥陀佛影现前。好，那我们用这句话来形容哈，什么叫做升起次第呢？升起次第就是我此道场如地珠，阿弥陀佛影现前，它是直接是观想佛像，我自身是本尊，或是前面虚空有本尊，它是一个观想，是个向上的。啊，所谓圆满次第就是观空，好，这个向上的这个呢，能理所理性空寂，这就是圆满次第了。好，这圆满次第，这个是指我们从显教的角度来看，好，它是这样子来讲。可是呢，如果从密教角度，还有更深的含义。表面上的含义是我刚刚讲的，好，它还有一个更深的，因为你能够做到这样的观想的时候，如果你圆满的时候，我们身心的气脉是会改变的，气脉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哈，它我们汉地讲七经八脉，好，在藏传讲到中脉，好，这些呢，它有中脉，还有整轮啊，哈，喉轮、胸轮、那个海底轮、哈顶轮等等，这些轮脉呢，它呢 在圆满次第的时候它会慢慢打开，好，在升起次第的时候它这个轮脉就已经慢慢在进化了，那到圆满次第的时候就某个程度的全部打开，某个程度的，那这个时候你全身呢就会起大变化，好，会起个大变化，这个以后我们有缘哈，我们再开始慢慢讲哈。这个是刚刚讲到，这个是已经有点在密宗道次第里面的一些形容了。好，那我们现在只是说啊，大家只要先知道这个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升起次第是事相上的观想，圆满次第是理相上的观空。好，先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理解。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好，现在时间到，你们这样子听会不会听得很艰涩啊？会不会很艰涩？会不会有些地方我讲不清楚哈？你们可以问我啊，可以问我啊，因为它这个里面跟这个，它这个里面其实隐含了很多密宗道次第的东西，是隐含住了，好，它没明讲，是隐含住啊。但是呢，密宗道次第它不是我特别要谈的哈，我们还是谈显教的次第上啊。所以呢，密宗道次第这部分呢，它隐含住的部分就是稍微讲一下，它是有这么意思在，好，有这么意思在。好，那其实呢，我们观想阿弥陀佛呢，本身就是这个，就是最殊胜是密法。你看呢，我们观想本尊，啊，观想本尊。这本尊的加持力就是阿弥陀佛，观想自身是阿弥陀佛，观想全面虚空是阿弥陀佛。好，然后能理所理性空寂，它本身就是一种空性的一种理解。所以其实在我们汉地里面来谈弥陀的教法，它已经谈得很透彻了，好，已经非常的透彻了。好，以后我们有缘再慢，好，有空我们再多谈这方面。